大家好，我是玫瑰叔，今天聊一聊安迪威尔的挽救计划这本科幻小说。现在同名电影正在上映，但我这不是给电影做广告啊，单纯的想推一推书。这个是最近出的新版的挽救计划，就用主演高司令做封面的。这个是老版的，我都有，两个的文本几乎一样，但是新版修改了一些错误吧。今天呢，我想微剧透的说一说这本科幻小说到底好在哪儿。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科幻作家嘛，我看完这个书也觉得非常棒哈，很受震撼。它里面的科幻点子非常密集，还有一些人文关怀。我的剧透程度应该相当于电影预告片吧。这书的英文原名叫 Project Hail Mary， 万夫玛利亚，是天主教的一句悼词，在橄榄球运动中也是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一种打法。它本身也有孤注一掷就拼了的意思。所以这个计划就是人类在危机关头最后拼一把的意思。它的作者安迪威尔呢也很厉害，之前写过《火星救援》，也拍成电影了，很受欢迎。这本《挽救计划》也是硬科幻，虽然我不喜欢用软硬来给科幻粗暴的分类，但如果你一定要说它是软硬的话，那它肯定是硬科幻。里边科幻点子呢，如果你学理工科的会更容易看懂，但是学文科也没关系，只要你有耐心的话都能看懂。刘慈欣等科幻大神也都对安迪威尔赞誉有加。首先，全书的主题非常简单哈，就是人类遭遇危机，这个危机是太阳的亮度在下降，所以呢，十几年内地球就会进入冰河时期，会死一半人，最后到20多年的时候就基本全灭绝，所以人类只有20多年的时间来自救。这种末日题材在科幻小说里并不罕见，但这书厉害之处在于作者把这种危机写得由浅入深，非常详细，而且有挺高的可信度。科学家先是观测到什么一根红线连着太阳和金星，然后从红线取来样本，发现一种非常非常小的生物，大概微米级别。这种生物呢被称为噬星体，它内部居然是水，但可以在太阳表面生活。然后以主角为首的全球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种小生物，最后发现它们非常神奇，能够吸收太阳的热量。然后他们为什么大举迁徙到金星呢？因为他们会朝着二氧化碳飞，然后去繁殖，再回到太阳继续吸能量。这种生物显然是从外星过来的。然后科学家观测到附近几十光年内很多的恒星都受到了这种侵蚀，都在降低亮度，只有一颗例外，就是鲸鱼座绦星，距离地球12光年。所以人类就决定造一艘飞船，派上几个科学家去那儿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找找解决方案，再反过来救地球。那么这书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线，所以人类是不会星际航行的，那怎么办呢？诶，这书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它就利用这种噬星体做燃料，反而能让人类进行星际航行，能够加速到接近光速，所以呢大概十几年12年就能够到那个鲸鱼座绦星，然后回来再需要十几年，就勉强赶得上人类灭亡之前找到解决方案。你看这个小东西既是人类的灾星，那人类要自救呢还得靠它，这叫什么15步以内必有解药是吧。然后科学家们就各种分工协作，有的负责造飞船，有的负责去繁殖噬星体，因为需要2000吨做燃料才能够达到这种加速减速，还要在科学家里面选几个宇航员，还让他们冬眠3-4年，因为怕路上他们精神失常开始自相残杀。这些在书里面都写得很详细，而且写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怎么大量繁殖噬星体能到2000吨呢？有一个在监狱里的科学家提出在撒哈拉沙漠铺上黑色的板子，因为那儿有最充足的阳光和最大的空地，然后再提供二氧化碳，然后再怎么收集，反正是很有效的一种繁殖策略。还有科学家负责去炸冰川，让地球布满甲烷，能够多扛几年吧，不会死那么快。而且整个研究过程呢都是用倒叙的形式一段一段的给读者讲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主角已经在宇宙飞船里快到鲸鱼座绦星了，而且他刚醒过来什么都不记得了，一步一步找回记忆，这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就像一个密室逃生哈，一下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这个门不知道怎么开，看手边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然后有个计算机一直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一开始想不起来，然后回忆起来之后才能够开开门进入下一个房间，又看到一些新鲜东西，真的很像密室逃生啊，很有意思。而且到第五章的时候，这书一共30章啊，到第五章作者就玩了个大的，就是主角居然遇到外星人了，一艘外星飞船。后边就好看了，就是主角跟这个外星科学家或者说工程师之间怎么一步步建立交流， 那个外星人被主角称为洛基，像是一个石头蜘蛛一样，有五只手，然后没有眼睛，他也看不见可见光，他只能靠听觉还有像蝙蝠一样的那种超声波来感知外界。他们俩逐步建立交流的过程真的很有意思啊，比如洛基先是从太空中从他的飞船扔过来一个小盒子，一个小罐子，这边主角拿到之后发现特别烫，而且上面有氨气的味道，而且这个材料啊都不知道什么做的，用东西一检测发现居然是氙为主要材料，氙是惰性气体嘛，氦南亚克氙氡，我们认为它是不怎么跟其他东西发生反应的，然后外星人居然能用氙做成固体的东西，还非常硬，打开之后发现里边有很多小球代表恒星，然后连着一些丝儿。总之主角很快领会了意思，这外星人来自一个叫波江座四十的恒星，他们的行星也遭遇了这个危机，所以他也来这儿找解决方案，而且来了好几十年了，跟他一个飞船的科学家全都死光了，只剩他一个，这里边有很多问题啊，他们都一点点交流才知道的，而且还是通过一个气密舱啊，两个飞船之间建立一条通道，因为两边的压力都不一样，那个外星人生活在200多度的环境下，而且气压就十几个大气压，人类一过去直接就死，而且他们呼吸的是氨气，这外星人说话跟唱歌一样，有不同的音符和弦，然后主角就拿电脑分辨这些和弦，从数字开始把对应的和弦记录下来，让电脑记住，然后你我这些词儿也都记住，慢慢的记的词汇越来越多，几百个词之后两个人就可以交流了，主角说完电脑一翻译，翻译成声音。这个外星人洛基的科学水平并不高，他们居然不懂相对论，也不懂太空辐射，主角就给他讲，但是洛基的动手能力特别强，能用那种氙盐做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等于是一个科学家加一工程师吧，两个人就开始配合想办法研究这个鲸鱼座掏星，哎，还真的找到了解决方案，可以救各自的家园，然后通过一个很庞大的实验哈，取到了一些物质，然后遭遇了第一次重大的危机，差点团灭，挺过来了，但是也很惊险，然后主角跟洛基也成了过命的交情。而且书另外一个很神的点就是把这个外星人洛基写得非常的可爱，非常萌，我觉得能把这样一个没有眼睛的石头蜘蛛写得这么萌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他确实做到了，或者像个扫地机器人，反正就是那么一个形状，每次主角说我需要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洛基咣咣咣就能给造出来，造得又快又好，他甚至给自己造了一个球，他在这球里面就能够到人类这个飞船上生活了，而且人类这个飞船还能够拆分旋转，就有了一个 G 的标准重力，能做各种实验。这书里的各种科学思维还有实验手段都还挺严谨的哈。正在上学的朋友看了应该也能够增加一些科学素养，还有做实验的一种严谨精神。然后这两个人互相研究对方的种族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外星人睡觉必须要别人看着才舒服，吃饭就不能让别人看，因为他是先排泄再吃饭，用同一个器官，还有各自怎么生孩子的，总之就脑洞非常大，就让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处在那个环境中遇到那个外星人，我肯定也是想了解他们方方面面，然后想办法跟他们怎么去交流。诶，这个书呢倒是教了一套方法论哈，大家可以学一学，万一将来有用呢。大家看那个电影的预告片应该也能看出我说这些元素，如果有看过电影的朋友当然就更明白了，但是电影肯定比书还是少一些东西的哈。我还没去看，我看完之后可能也会做一些点评。好，说回故事，刚才说到那次大危机过后，两个人本来都觉得这回稳了，已经完成任务了，结果主角回忆起最后一段经历，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的时候有个大反转，就很精彩，而且故事快结束的时候又有一个很精彩的反转，一下就让这故事又升华了，而且最后还非常感人，这也是我觉得书的一个亮点吧。因为这种个人英雄拯救地球的故事呢，最后无非也就是要么成功了要么没成功，或者成功了但主角自己牺牲了，这些我都想象到了，我觉得不会给我造成很大的震撼，不会感人到哪儿去，但最后还是震了我一把，而且我每次看到那块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感动。总体来说这书还是科幻点子非常多，而且讲述的非常扎实，就是作者讲的并不急，很多地方你看起来像是闲笔，但也都很有乐子，比如主角在地球上跟其他科学家探讨的时候还很幽默，有科学家说我们用激光做了个实验让我们眼前一亮， 主角问这是个双关吗？那人说对，然后俩人就哈哈大笑，因为用激光做的实验嘛，所以眼前一亮。旁边第三个人听了就很无语。然后那激光让视星体吸收了 1.5 兆焦耳的能量，就不再吸收了。然后他们一测重量，发现那个视星体长了17毫微克。主角一听就懂了，17毫微克就是 m 嘛，乘以光速的平方，9乘以10的16次方，正好是 1.5 兆焦耳。就这科学家的口算能力太强了哈，也就是 E 等于 mc 方，也就是吻合了爱因斯坦的智能转换。这俩人都觉得特别兴奋，旁边那人听得又觉得很无语。这些地方都是一种理工男的浪漫吧。还有外星人他们用的是六进制，因为他们两只手一共有六个人手指头。主角就说其实我们用十进制呢没什么大不了的，十并不是一个多么特殊的数字，他们逢六进位一样是没任何问题的。我们是乘以十后边加一个零乘以100加两零，他们也完全可以乘以六后边加一个零乘以36加两个零，36本身就写作100，所以我们这边不管什么运算有多好用，他们那边一样好用。这个在学计算机的朋友看来可能就比较好理解哈，六进制你能轻松的算出30怎么写。而且这个书的目录里边还有个小彩蛋哈，大家如果有书的话可以看一下。但我觉得就算你完全不了解 E 等于 MC 方，不了解氙是什么样的元素，其实也能看得懂，它都解释得挺清楚的，但可能会少一点对这种浪漫感觉的体会。所以我如果讲这个故事的话，我可能不会注重于把整个故事给你讲得多精彩，而是里边的这些小的点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比如那个撒哈拉沙漠铺黑板去繁殖的那感觉真的很有意思。当然我讲了这么多看起来挺详细的，其实你要看书的话还是有很多乐趣的哈。比如有一个主导项目的一个女的塑造的也非常棒，还有她跟洛基之间很多的交互，洛基说的那些话啊都超级可爱，她发出疑问的话会在句尾加一个问题，还有她经常说好好好或者坏坏坏，就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然后主角的性格刻画的也不错，他不是那种脸谱化的工具人哈，是有自己的性格的，有点爱哭，有点感性。所以呢再次推荐这本挽救计划，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看，一共30章，不是特别长哈。好，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等我看完电影的话再稍微评论一下。那我们下期见，我是玫瑰叔，谢谢大家。